我在听，你在吗？他是谁？是谁在敲门？当音乐来敲门，请把心门打开，让它进来。欢迎收听张汉阳为您制作主持的《当音乐来敲门》。
当音乐来敲门，我是巴洛克独奏家乐团艺术总监李美文。音乐是什么呢？音乐是文化与历史最清晰也最直接的声音轨迹。
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张汉阳，欢迎收听当音乐来敲门。在今天节目一开始，音乐是什么？我们听到了熟悉的声音。是的，这是汉阳非常非常荣幸也很开心能够邀请到的节目来宾，巴洛克独奏家乐团音乐总监也是大键琴演奏家李美文老师。老师你好。
海洋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每次邀请李老师来到节目当中呢，海洋都怀抱着当学生的这个期待哦，因为老师都带来很丰富很宝贵的音乐讯息。那包括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要跟大家一起分享的，对我来说这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精心设计安排的音乐戏剧文化的飨宴。那跟听众朋友先来报告，巴洛克独奏家乐团即将在5月15号开始有三场非常精致的文化飨宴。那标题叫做音画台湾，音呢是声音的音，画呢是绘画的画，画图的画。音画台湾戏剧及讲座音乐会，光看到戏剧及讲座音乐会就有好多问题想要请教老师了。
没问题。
好，那我们就从这个音画台湾说起。其实这是巴洛克独奏家乐团所发行的一张专辑名称对吧？
对，今年五月会发行的专辑，那也是乐团第八张台湾歌谣的专辑，第16张专辑。
是，这些记录呢都非常的珍贵，一步一脚印，每一个脚印都是一个里程碑。那音画台湾，刚刚老师说五月份嘛，日期在5月15号，那会结合刚刚汉阳提到的音画台湾戏剧及讲座音乐会的第一场活动对吧，在高雄卫武营。
是，这是戏剧音乐会，那这个也是我们长久以来呢，就是在推广台湾歌谣的时候呢，我们会很想用大家所熟悉所了解的语汇，去在第一次发表的时候给大家更深刻的印象。那我们的目标也是更了解台湾的音乐到底是什么。
是，真的是用心良苦。虽然乐团的名称叫做巴洛克独奏家乐团，但是用一个古典音乐的形式很用心的去融合了台湾的文化底蕴，这件事情不容易，但巴洛克做得非常的好。
做得好只是说我们不断的尝试。
对，
我们到现在还不敢说自己做得好不好，因为我们渐渐在说服自己，
是
我们在台湾的歌谣跟巴洛克音乐之间，我们要用巴洛克音乐的精神去加在台湾这些很美丽很重要的歌谣，然后去重新再把它创作出来，去重新去让人家听到它不一样的声音， 然后希望这个新的创作会把这个原有的歌谣的精神传下去，这其实是我们乐团一直以来追寻的一个目标。那我们不断努力的尝试在不同的场域去演出，我们也很重视听众对我们的回馈，因为我们想知道当他们听了以后他们的感受是什么。当然会有很多很多的回馈让我们会再去思考，哎，我们下一步要怎么做。其实这就是我觉得表演艺术、音乐、戏剧、舞蹈这些我们在不断的追寻我所要表达的内涵的时候，很重要就是听到大家的声音然后重新再出发。我们每一次都是觉得我又从头开始，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
的。是不断的追寻也是不断的试验哦。在这漫长的试验跟追寻的过程当中，老师有没有某一个时间或环节好像自己撞墙的感觉？
有，不止一次。而且那个撞墙的时间是好几年的撞墙、哦、对，但是不会想停下来，就是只是让自己撞墙。然后我现在去看这些撞墙的作品，我觉得也许它不是巴洛克，但是它给我了很多的启发，因为它会带领着我再继续去找我哪里，我不能说做错，我哪里没有去思考到，没有去顾及到，那以至于出来的音乐变成这样子。虽然我不觉得不好听啊，那我也很感谢这些作曲家，因为我们给他的素材，给他的架构，他写出这样子的东西，那是我一开始我跟制作人我们的出发点也许就没有顾及到我们当初要的精神，而是被这些歌曲原有的精神带走了。譬如我们周杰伦的歌，或者是很多像邓丽君的歌，我们会被他的优美的声音带到别的地方去，
是
而没有办法把巴洛克的精神放了进去。那我并不觉得这是错误啦，但是毕竟我们就是叫巴洛克独奏家乐团，所以终归呢，我们这次的专辑的出版《樱花台湾》，我特别的开心，因为在选曲的上面我突然发觉我们要更谨慎，因为有的曲子真的你用巴洛克的声音去套它很难套得进去，可是我们在选曲上这一次就比较在意。那我希望大家听到这次专辑的结果你们会很喜欢，或者你有更多的想法当然也可以告诉我。
汉阳很努力的尝试能够听懂刚李老师跟大家分享的这一段，我觉得如果大家有机会的话，从巴洛克独奏家乐团的专辑第一章陆续往下听，或许能够在音乐里面理解他们努力的轨迹到底写下了什么样的记录跟历史。那这样的欣赏角度，不管是作为一个普通的聆听者、爱乐者，或者传艺金曲奖的评审，我觉得至少在某个程度上是受到喜欢及肯定的。而这些努力我相信对巴洛克来讲是一种坚持。那不管实验或者是任何的角度去做每一个脚步的跨境，我相信都是值得的。特别老师说《樱花台湾》这张专辑，今天在节目当中老师特别挑了四首曲子要跟大家分享，或许听众朋友在聆听的时候你更能够理解刚刚美文老师跟大家分享的。那我们来谈一谈《樱花台湾戏剧集讲座音乐会》这个标题，我刚刚说我非常非常的好奇哦。我们先来讲5月15号在高雄卫武营的音乐厅，是这个系列的第一场。那它是一个戏剧音乐会，当天的演出除了音乐家以外，来自巴洛克独奏家乐团的音乐家，另外呢，我看到了还有演员，还有舞者。哇哦，这样的结构我觉得希望老师能够跟听众朋友先来分享一下。
好，我们这次特别找了导演同时也是编剧杨世平教授， 那我当初给他看了这样的歌曲，然后给他听了我们初录的一个声音，
是
我问他你有什么故事可以出来，他过了大概两个礼拜给我一个标题叫浮浪列车。
浮浪这两个字跟听众朋友解释一下，浮呢就是漂浮的浮，浪就是海浪的浪。嗯
嗯，扑隆贡，
扑隆贡吗？
对，就是浪子吧。但是他找不到他的路，他有点迷惘。那列车呢，就是你回家的那个车子。所以这是一个浪子在找寻他回家的路。那所谓的家，就是我们想象我们在台湾，有时候会很迷惘。我到底是谁？因为我们非常非常的多元，不同的文化，不同的语言，不同的历史，来大家都聚在这里，然后共同生活，然后在不断争吵中去找到一个共识，就是我们每个人经历的一个路程。当然我觉得最棒就是台湾可接受度那种Open mind 真的是非常非常强大，台湾的人，我们很坚韧，我们很坚持，但是我们很开放，
是，
这是非常非常不容易的。那我觉得在这个整个音乐的呈现，我们第一次要呈现给观众，我们用戏剧《浮浪列车》，我们在找寻我们的家到底是怎么样一个家，然后有舞蹈去诠释某些歌曲，然后我们这次我们用了灯光去来表达氛围，所以整个的演出在魏武营的音乐厅是有技术上的难度的。对，因为演员要说话，音乐厅的回响会比较大，我们要想办法去改善，让演员讲话大家可以听得清楚，就是很多技术上的问题。但是我们很想要让大家在听完这个戏剧音乐会，看完这个戏剧音乐会，回家的时候会有更对我们自己的土地，对我们自己的文化，对我们自己的历史，会有更不同的想法。
小小的好奇，刚刚老师说扑隆贡，所以这个演员他们是讲台语吗？
没错，从头到尾都讲台语。其实很大的挑战呢。
语言是如此，那音乐的部分呢？在《音画台湾》这张专辑里面，我们看到的有四大的文化的面向。
是，
那在高雄魏武营音乐厅的这场《浮浪列车》戏剧音乐会，我们在等一下马上为听众朋友播放的也是取材自这张专辑里面的作品。我看到了邓宇贤大师他的名字在上面。
我们这张专辑用什么来区隔四大区块？我们用我们讲的语言，就是台语、国语、客语跟原住民语。所以台语你当然流行歌你第一个想到就是邓宇贤，
是
因为他真的是我们流行歌之父吧。
没错，
但是我觉得他很棒，是因为他受过非常正统的音乐训练，所以他写出来的歌很优雅很美，但是他又有很有内涵，然后你听着听起来觉得他是蛮简单的，
是，
但是其实他对我来讲他一点也不简单。那我们把这个邓宇贤的歌我们叫做《雨望春风》的双小提琴协奏曲，那里头呢有四个乐章，都是我们耳熟能详的曲子。我们没有用四月望雨，
是
因为把月月愁拿掉了，所以叫做雨望春风。那我们加进去什么？十八姑娘。
哎呦，
很多人知道这个曲子，但不知道是邓宇贤写的。因为他最早写的名字叫做什么？黄昏愁。在1936年的时候，他写这个没有发表，后来到日本发表了，但是歌名叫《番色姑娘》。
对
对，然后后来这个曲调又回来台湾，就变了《十八姑娘》。可是客语也有人唱，台语也有人唱，国语也有人唱，所以是有趣的一首曲子。不过这个编曲的老师呢，宇轩老师呢，陈宇轩老师，我特别喜欢他的编曲。他在整个编曲的过程中，他想到了 哎，我怎么样表达这么熟悉，大家这么熟悉的曲子。他想把台湾是一个岛的概念加进来，所以他用了 Okinawa， 就是冲绳的一种原始的歌谣，叫岛拜。那岛拜是什么？他的意思，拜就是这是我家乡的歌。那这其中四首里头，他的望春风那放了岛拜下去，我觉得大家可以好好的去听，听到中间的时候我相信你会很感动。
那我们现在呢，就要请听众朋友们一起来进入这首作品邓雨贤与望春风这个动人的乐章里面。稍待片刻，汉阳将继续访问李美文老师，我们待会儿见。